所以要记得，一定要得胜。什么叫得胜呢？今天所有你看，从亚嫩河一直打到前面，打到基列，快打到从沿海，从死海一直打到加利利海。你看这一片地方，通通拿下来了。你说说看，这里面多少城？这里没有讲多少城，但是每一座城，起码城很多，每一座城。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普通想，你知道家人很多地方都是乡村的，这些地方才是很文明的，很多很多的城啊，很多很多的城。所以你知道，你就知道说这些都是伟人，你要看这个城又高又大，你就投降就算了。但基础不可以这样，所以看到，所以第三十七节，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挨近。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头的一个亚摩利王。好，现在看第二个呢，就到了巴山了，就是靠近加利利海了。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那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那么以德来与我们交战，那么这个现在这里没以德来，有，你看这个地图上有以德来吗？这以德来在哪里呢？现在刚好在约旦到叙利亚边界，所以你若过了约旦以后，你大概走没有几分钟就到了以德来，就到了那里。 OK， 那么你到了以德来，我想如果那次去过501的地方，以色列501应该去过以德来，已经到过那一带。那么到了以德来，他们这个就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然后呢在下面啊，你看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弟兄姊妹，你想想，那时候会有60座城啊，个个都是城，有城墙，又高又大，60座，你看见吗？如果这个巴山是如此，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西宏也是如此啊。那一带都是这种又坚固又高大的城，弟兄姊妹想想看，你如果当时进到迦南，你所看见的城又高又大，是西宏的一个城而已啊。那个城已经把你吓得没有魂了，那个城已经把你吓得魂都散了，到时候就要吵着要回去了。想想看，现在你要夺取60座城，这你办得到了吗？根本不可能想象。但就是他个个都得胜了，而且胜过了巴山王鄂，他是何许人？你等一等，下面就清楚了。但你刚读到这里的，也许你的感觉并不重，你就知道这个仇敌是个什么样的仇敌。下面说，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巴山地鄂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坚固的高墙，有门有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你看到吗？他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样，那他把一座城拿下来，普通是这样，就是说在附近的乡村的人呢可以耕田。那么你们耕田的时候，纳税的时候就把你们种的东西呢就给那么城里面的人，城里面的就保护你。要打仗的时候，你们通通进到城里面来，你就受保护了。不打仗，你们就在那种田。所以有城市，有乡村，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生态，可以说是这样的生态。我们普通想象觉得，哦，这些地方应该很落后吧？没有的，那个都是又高又大。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害怕的将来进的迦南所有的景色，现在你看到几乎是有过而无不及。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了这段圣经，我想现在你应该有感觉的。普通你没有不懂的时候，你根本好像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你看这个城都是有，那么第六节，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士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 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你看，从亚嫩谷一下一直跑到黑门山去了，你看见没？一直跑到这个不在地图这个范围，一直跑到黑门山去了。然后第十节，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示尼尔，这个都是亚摩利称为示尼尔。第十节，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哪儿？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好，现在圣灵又幽默了，又加个括弧，看看括弧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你就能够明白到底那个实情怎么样。下面说，利巴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你想想看，巴山王噩他的床长九轴，宽四轴，他根本比哥利亚那个不知道高多少。你若怕哥利亚，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战胜哥利亚？是大卫战胜哥利亚。哥利亚全副武装，这个大卫手无寸铁，他只拿了五块石头，捡来只用其中一块就打胜了敌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所想象的又高又大，几乎你现在一定完了，这下你一定没有辙了。你在你感觉里面好像你是死定了，好像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个你到了一种情形，你好像这个人是完全被打倒了，你完全上了丑陵的当。弟兄姊妹，你一上丑陵当，下面接着就是流亡，下面接着就是流浪38年。那么好了，你说等到你将来38年了，你再重新来过，你以为你都逃过这些功课？没有的，没有一个功课你能逃得掉的，因为是要害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你读到这些情景的时候，我想再清楚不过，主的 message， 主给我们的讯息是再清楚不过。第十二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所以这是两个支派的，对不对？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就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凡是打下来的，你脚掌所踩的地，通通是你的产业。那么你说，为什么还有两个半支派得了这些地呢？那么这就是悲剧。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呢，终于他们因为打仗了，就打仗打了，结果就知道这块地很好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跟摩西讲，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就看上这块地，你就把我们的子孙就留在这边就好了，我们可以过去打仗。他们的确看上了，所以起初摩西很难过啊，因为想想看，经过40年的漂流，受了那么多的苦，你所得到应该是上好的，你应该得到上好的。如果受了那么多苦，你还得不到上好，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悲哀吗？结果呢，他们拣选了次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迦南是神永远的旨意，但是约旦河东的这些地是神许可的旨意，是因为我们一样，神许可我们。不是他心中的。有的时候做女儿的一定要嫁给某个人，他妈妈只好父母只好答应了，那个旨意不是从心中欢喜的，不是他牢牢知道我这个女儿将来结婚要吃多少的苦，他知道，但他女儿要我许可她。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你要的神的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呢，还是他许可的旨意？很多时候你非要不可，神当然给你，你要吗？神给你，但是要记得，那个是神许可的，不是上好的。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敌人。有很多技术，只要神许可我就好了，只要神许可我就好了。你叫很多做女儿到父母面前，哭得死去活来，父母非答应不可。弟兄姊妹，最后他们女儿真的走到地毯那一端，我要问，这个旨意是什么旨意？是许可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是神的上好呢，还是要神的赐好？很可惜，这些人走漂流那么多年， 今天得着善好应该不算为过吧，结果凭着他们自己的解释，你看多愚昧的解释，他们宁可留在人家河东。所以这些地是谁的呢？是他们的。所以这就是解释，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啊，从这个亚讷河到了基列的一半，大概到亚伯河和那里差不多，你看差不多这样。所以到那里，那么你知道这个通路是什么？是流变支派还有加德支派的，他们要了。然后呢，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留在这边。所以呢，第十四节，你看啊，然后下面第十四节，马拿西的子孙耶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加马人的交界。这个基述人那个所在地方已经到了波塞大，就是加利利海的波塞大，就按照自己的名称为这称这巴山地为哈维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蛮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变人。看刚才我讲了，给了流变人和迦南人，就差不多是基列，差不多是基列的一半吧。然后呢，又将亚拉巴和靠近亚拉巴，总是靠近那个死海了，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匹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还是一个原则，你要得这块地吗？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所以真属灵的征战是免不了的，今天我们要有属灵的长进，一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学习，不要怕敌人，不要惧敌，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你看他们应该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大概来说，这个就是那个故事。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哈，这个然后下面，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这是后来谈条件，起到摩西不高兴，后来摩西跟他们条件，你们一定要上赐好的，好给你们。那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那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是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是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约旦河都是如此，进到约旦河，进了迦南还是如此。所以今天你怎么得着约旦河东为业，你照样得着整个迦南地为业。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呢，圣灵神借着摩西就把这一段故事怎么样从加底斯一直进到迦南，你看一点一滴的就给我们描画出来。那么在我们结束以前，我要提起两点，那这两个点我觉得对他我们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下一次还是要带，不是下个礼拜了，再下个礼拜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带来，因为很重要一点，王的大道我还没讲，到底王的大道属于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那个非要那条路非经过不可，而且也知道那个历史，但真正王的大道就是跟这个地图有关系，后面地图背后的地图有关系，所以呢，那个要等到我们下一次碰面的时候我们再解释。但因为今天时间没有，所以我再举起两点，就可以很快提一下。第一，就是经过这么多城，每一个城呢都杀得片甲不留，而且把人家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你知道吗？很多人读的这段圣经就觉得很纳闷，对不对？尤其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文人叫胡适，那么他呢喜欢读圣经，那他研究都到旧约的，他觉得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完全不一样。这个旧约的神在他的眼光中怎么是这样的一位神呢？到时候这个完全杀得片甲不留。那么这个约旦河东是如此，约旦河西也如此，后来约书亚去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呢？所以很久很久，许多人都觉得好像为什么 神这个真的把他们都杀得片甲不留，是我们不明白。所以今天神冤枉神呢、啊，是冤枉了好几千年，一直呢有一天考古学家有了重大发现以后才真相大白。其实呢，在考古学家真相大白以前，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已经得到一些眉目了。你知道圣灵后来对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讲的，尤其我们的生命就很清楚。他说你们要过到那边得迦南为地，对不对？你们进去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你们进去是因为迦南的不义。迦南的不义到一种情形，神审判的时候要领导他们。神怎么审判领导他们呢？神开刀，那个刀就是借着一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赶走？他们是该赶走的。如果不该赶走的话，人类就已经到了灭种、完全灭种的地步。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亚摩利人、迦南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不管约旦河这边，万里约旦河那边，那么现在神要叫他们进去，得着他们为业。那就是一面来讲，神对你很好，把这块地给你；那另外一方，你不要忘记，神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如果再不赶出去的话，这个人类就没有了，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大家要记得，神知道人今天的病情，神知道今天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到了非开刀不可。那神用那把刀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你们如果进去得那块地，你们不要高兴，不要以为说你们有义，没有的。今天是因为他们不义，他们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那么第二节，到底他们怎么不义呢？你知道的，今天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都是很圣洁，都是我们能够容忍的。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罪是没有办法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世界上很多的罪只有今天在电视上，只有在今天许多电影上可以描写的，但是今天是我们做梦也不想的。你不知道人会堕落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发现迦南人这一般人，他们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呢？他们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因着色情的缘故，所以他就迎合人最卑下的欲望。所以你看，在迦南人宗教里面，他们常常有狂欢的一种的情形。狂欢的时候，就像人喝醉酒一样，人根本忘记他自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就把他们儿女又献祭了。那么后来在考古学就证明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他们放纵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们完全把圣经里面的婚姻里面所有的限制，通通把它打碎了。那么你要问，为什么在生命记在这个讲的律法里，为什么讲的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有什么，那个时候根本很明显的不那个讲的色情的时候，今天你所有讲的同性恋啊什么，那时候老早就已经是有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你看那个色情泛滥的情形，非常的可怕。那今天我们不能去形容它，你只能够让考古学家他找出来那些资料，根本是惨不忍睹的。那么因着那个缘故，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病，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摩亚女子和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神为什么一下就把他们击杀了。很清楚的，那个种那些的有一些的病根本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那么想想看，那个迦南人他们所盘踞的地方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交口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你也来做生意，我也来做生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都离开家，然后碰到这种的情境，你看见吗？你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这个清清楚楚的。你到这种情境之下，你不可能希望说，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一样，弟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睁眼所看见世界，其实就是当时这样的世界。所以到了那种情形，根本没有羞耻这个东西。男的与男的，女的与女的，你知道那种局面就像今天的局面一样。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不用审判的手的话，那么你想看那个时候已经有像艾滋病这样的病传开了。那么如果神不动他审判的手，神不用他审判的手的话，那你可以，你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人类很可能就到灭种的边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的病就从带到欧洲，带到亚洲，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只有神知道 他所创造的人，因着犯罪，因着色情泛滥的结果，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一点什么？就是到了灭亡之中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是简单的解释，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说的艾滋病，这个不过是整个冰山的一角啊。也许我们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有多严重。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同样的一个事情，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到人类真的要到绝种的时候，当癌细胞越肿越大，威胁到整个人身安全的时候，神非要动刀不可，神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人类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神就用摩西在这边，约书亚在那边，弟兄姊妹就做了开刀的工作，把人类的那个在历史上很重要的毒瘤把它除去了。当你看见一张照片，一把刀血淋淋的插在一块肉里面，你说这太残忍了，这个人是怎么可以用刀的呢？如果你把镜头慢慢往后退，你才发现说，原来动刀的人，这个人是穿着白衣的，这个人是医生。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了，那个刀不是害这个人，那个刀是救这个人。我们的神忍受了多少年的误会，弟兄姊妹，只有神知道，神绝对不会容忍罪的。只有神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今天着急，你我着急哦，怎么今天在美国也可以通过同性恋结婚呢？什么这些东西，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你大惊小怪的。如果你知道尼禄所犯的罪行，你如果知道尼禄那时候，所以圣经称尼禄像兽一样，很多人觉得他就像兽一样。他娶了个太太，是个男孩，是个美少男，然后他不光结婚还不要紧，他还要在整个罗马的这个街上游行，就好像他迎娶他新娘一样。他结果不止以罗马为满足，他觉得我这样的场面应该到哥林多再来一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皇帝是谁？那个皇帝是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是提比利亚皇帝。提比利亚皇帝，你知道什么样的皇帝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有12年根本是不务正业，他根本应该在罗马，他一天到晚在卡普里那个今天所谓的蜜月岛，他在那里过那个荒淫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些人，你去看那个罗马皇帝的历史。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人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是一本非常保守的书，你所看见的那个记载是很保守一部分的记载。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能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你所有的发现，你这个人根本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没有错，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神要把毒瘤除去的时候，你就要说神是爱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故事，你要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段很严重的时候，人类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那是3500年前。你怎么知道今天？只有神知道，只有科学家们知道，只有医生知道，人类是不是又到了另外一次绝种的边缘。在这个以前，我们的年轻人就被毒化了，在年轻以前，我们的人连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要忘记，天下没有新事，这件事情老早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今天如果你看见神动了这个手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完全灭尽的话，你这个细菌不会干净，不会灭干净。不错，表面上是很残忍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残忍，你怎么把毒瘤把它拔去？然后这个身体怎么能够生活下去？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可以告诉他，这是因为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对付这亚拿族人。伟人，原因伟人在哪里呢？因为你讲到伟人，你读到创世纪第六章，那就是天使和这个人的女子混乱的结果。 所以你看，神一定要用红海灭掉，神一定要洪水来灭掉做审判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是借着洪水，但是呢，又一次的时候，你看又是伟人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怎么对付这亚拿族的人呢？你看见吗？就是借着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应该是我们的食物。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那些都应该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儿女不应该被他们吞走。我们的儿女应该吞吃他们。你要教导你的儿女，就怎么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事情你想不到。哪一天你被通知了，你的儿女会怎样怎样？就怎么你要准备好，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你说这个缘故，你应该像约伯一样，天天能为儿女们祷告，与儿女们献祭，希望他们不得罪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爱主了，你属灵了，你不保证说我们的儿女在这个世界经过不受这些罪的污染。你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败坏，所以现在你慢慢就会懂得为什么在有的时候你读到生命经，读到这个摩西五经，讲到那些这个律法，这个这讲得很露骨，很露骨。你说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做梦也会想到在基督世界里会有这种事件吗？你不知道在埃及世界这样啊。你如果真的到埃及走一趟，前不久我们真的果然去了埃及，到了上游什么，我们走一趟你就知道，你走一趟你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就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今天我们根本是无知的缘故，所以我们误会我们的神。但是你只要读到这些，然后你再读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律法，你知道，就是因为神老早知道你们进到迦南地就是这样子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这个世界，今天在全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就像当时他们所在的位置一样。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那么你看见神的手，到时候弟兄姊妹，神为了要挽回人类不至于灭亡，你看见吗？最后你看神的的确确用了，就动了他的手术，为着要挽回人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面我们真的要为全世界祷告。你不知道今天的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今天我们所知道不过是一点点的事，你没有办法描，你没有办法形容今天罪到了一个情形，神看不下去了，神看不下去了。所以神的审判一定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一个做妈妈的应该孩子都不怕的。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了，爸爸生气不稀奇，反正爸爸一天到晚生气，妈妈不是，妈妈是爱，妈妈不会，妈妈爱，而且妈妈只会哀，妈妈不会做别的。什么时候妈妈被爱，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了，就这样你就知道这个罪大了，这件事情太大太严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神生气了，等到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本来还想讲另外一点，我想我们时间没有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停在这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暂停一次，大家一务必告诉大家，不要叫我们弟兄姊妹白跑一样，好不好？那么还有再下个礼拜我想我们会继续，那么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把这个把这个地图带来。好，我们低头的解读一下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借着这些话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经过的世界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失败，我们也会得胜。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像旷野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承认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达不到属灵的境地，我们会讲，我们会说，但是我们不会行。所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只会倒闭在旷野，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愚昧一般的人，我们好像蒙恩像摩西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只会过撒列期，但是我们不能进迦南。所以主，但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不止过撒列期，也叫我们能过约旦河。这是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两个礼拜以后 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你有些话要对我们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大家看看书摊有什么东西好吗？